书接上文，小赞卿惹了祸了，逃跑了，他爹可跑不了，就得代子受过。前文书咱说了，被抓进东安县县衙的大堂，先揍了40板子。你老二长这么大没进过县衙，也没挨过板子，这是头一回呀、啊。这滋味咱就甭提了，是死去活来呀、啊。这说明一点是什么呢？当父母的都盼望早有子女，可是有了子女就不能求省心呐。当父母的不仅尽义务，还要尽责任。咱们说过，当子女的捅了娄子，当爹娘的就得跟着操心。咱说薛刚反唐的时候，那三绝主薛刚吃酒戴醉，大闹花灯会，劈死太子，惊崩圣驾，那个祸都到天顶上了，全家300多口的跟着到了断头台。掀开历史看看，这种事是屡见不鲜。拿到今儿个来说，这子女要捅了娄子，当爹娘的那心里头能好受得了吗？因此喜同喜，忧则同忧啊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40板子打完了，人们架着把你老二再次带到堂上。你老二这阵都被打糊涂了，疼的这两条腿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嗦成一个了，眼睛发花，耳朵嗡嗡直响。就听沈知县把惊堂木啪一拍，他就一哆嗦，真怕再揍他呀。沈知县说：“你二，
小人在，
我打你屈不屈？
不屈。
冤不冤？
不冤呐！谁让我生了造孽的儿子呢？我为儿子带过，不屈不冤。
算你还明白，打你就完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儿子眼睛都瞎了。”这个事儿你们得负责到底，现在我先把你放了，限你3天的时间把你儿子交出来，3天要交不出来，我唯你是问。另外医药费你还得包赔，3天不仅带来倪赞卿，还要交出白银2000两，2000白银子，拿不出来我把你家给抄了，退堂。他退了堂了，他说话就是圣旨啊，官儿就是这么断的，敢不听吗？有人把倪二在堂上周下去，往县衙门口一推，去你妈的吧，回去想辙啊。你老二趴在地上都起不来，正好这时候二牛赶着车来接来了，夫人也在车上，一看老爷趴伏在地，两条腿都染红了，心疼的什么似的，又哭又喊，把老爷周到车上，回到齐官屯。到了齐官屯，请大夫给医治伤症，你老二也顾不得旁的了。
赞卿在哪儿呢？你们知道信儿吗？
家里人一个劲儿晃头，不知道，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你老二听到这儿啊，多少心还平静一点，心说我再挨了揍，赞卿再落到人家手里头，那才叫真正的倒霉呢。他也想好了，我宁愿替儿子打官司，只要我儿子平安无事就好。你看当爹的疼子女到了什么程度，这就叫可怜天下父母心呐、啊。反回来说，当子女的要不孝顺父母，天地不容。再说你老二顾不得伤疼啊，跟夫人说，夫人啊，这事儿远没有结束，知县大人说的清楚，限我3天时间把孩子交出去， 同时还得拿2000两银子的医药费呀、啊。赞清肯定是不能去，钱咱肯定得花，看看家里还有多少钱，先凑凑银子再说吧。这就凑银子2000两啊，那说着玩呢，就是财主一时之间也拿不出来呀、啊。那财主没有那么多现钱，有钱不是盖房子就置地了，要不就借贷借出去了，就说在抽匣里锁着，那么多钱很少很少的，因此吃了力啊，把家里所有的现钱拿出来，也就200-300两，数目相差太远。这两口子一商议，一狠心，把那好地卖了30顷啊，30顷就300亩啊，典当出去了，东凑西凑，好不容易3天的时间，真就凑齐了2000两，拿车拉着到县衙，一见这沈知县，沈知县先看着钱了，挺高兴，如数照收，而后就问倪赞清带来没有。回老爷，我四外派人寻找，没有踪影，不知道这小子跑到哪去了。啊，到你二，别看你是个乡巴佬，你真说诡计多端，你儿子上哪去了，你当爹的不知道，瞪眼说瞎话呀。好好好好，你不仁就许我不义，他跑了，你当爹的就得替他坐大牢。来人，把倪二投入死牢。一句话，扎上料的，戴上手扣子，投入死囚牢。至于那么严厉吗？这就叫压杀囚囚，打杠子，勒的脖子。当官的要黑了心，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。倪二进了死牢了，一看那牢房里头湿漉漉的，臭味刺鼻呀、啊。这屋里暗无天日，定定神往左右一看，同牢房的还有6个人，这6个人不知压了多长时间了，一个个是蓬头垢面，青面獠牙，跟那活鬼差不多少。一看进了一个新的主，这些人围着都瞅，倪二吓得赶紧把眼闭上了，心说这是人间吗？分明是阴曹地府啊！哎呦，这回我可受了罪喽！那能不受罪吗？听见铁门咣当一声锁上了，倪老二的眼泪掉下来，天哪！我倪二平心而论，没做过一件缺德的事儿，更不敢做伤天害理之事，我怎么得了这样一个结果啊、哎、莫非我祖上缺过什么德不成啊？这回蹲监坐狱，打入死牢，看来我不可能回家了，我肯定得死在牢房里头。可转念又一想，夫人呐、啊，我在牢房无能为力，这个家全靠你支撑，你要好好保护咱儿子，让他逃得远远的，我宁愿替他死在县衙。他心还是这么想的。话分两头，再说倪赞清，好几天了，小赞清跑到哪儿去了？那天听大家相劝，他下了车，钻进树林，赞清找个没人的地方往那一蹲，也有点后悔，心说他套上我脖子了，我用手护住不就得了吗？我甩什么膀子？结果出事了，一念之差酿成大祸呀！不用问呢，我这一躲，我们家倒了霉了，我爹就得替我打官司，我娘不定哭成什么样呢。真想回家去看一看，又一想不行， 回去肯定落到人家手里头。那不回家上哪儿去呀、啊、上哪儿安身呢、啊、这是个大问题呀、啊。哎，要不借我上卢园投奔杨八爷去，杨八爷挺喜欢我，我要跟他说一说，他肯定能帮忙。又一想，不行，我跟杨八爷充其量才见过两次，人家怎么就能收留我呢？不能上那儿去。又一合计，亲戚家我也不能去。哎，要不找我娘去，找刘妈妈，找刘慧远，找大狗子二狗子。又一想，不能去，他们到我家找不着我，肯定能上养父母那块去抓我去。这也不行，你上哪儿去呢？哎，想来想去，想到徐老胎，心说那是我师父，人又好，他肯定能收留我，最关键的能给我出点点子。对，他打定主意之后，一拐弯赶奔东张务村。等过了龙河，来到瓜铺前边，徐老太正在外头干活呢。天已经黑了，看着一个小黑影一动，徐老太就问：“谁呀？”“老伯，是我三狗子。”“三狗子，快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”你暂请等到了徐老伯近前，可见着亲人了。没等说话，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。“老伯，我惹了祸了。”“啊啊！”“快到里边说，里边说。”徐老太拉着他的手进了瓜窝铺，让他坐下。一看他满身是土，就问：“孩呀，惹啥祸了？别隐瞒，一五一十的跟我说说清楚。”“是，是这么回事。”倪赞卿口齿伶俐，一字不落把事说了。徐老太听完之后，倒吸了一口冷气。“哦，孩子，你真捅了马蜂窝了。要是常人的家里没说的，这个沈知县据我所知是有名的贪官呐、啊。啊，你想，他儿子受了重伤，他岂能善罢甘休啊？不过呢，你跑就算对了，这就叫好汉不吃眼前亏。可话又说回来了，你跑了。跑了和尚跑不了庙，你爹你娘就得受累赘呀、啊。孩子别伤心，你投奔我来就算对了。不过呢，我想县衙门的人不能善罢甘休，肯定得分头抓你。你在我这儿待着也不保险，不是你老伯怕事，我为的是确保你平安。那您说咋办？要不行我还跑，哪儿也别去，就在我这儿待着。不过呢，我给你找一个平安之处。这，哎，这样吧，这徐老太打定主意，穿好衣服，登上鞋子，戴上帽子，把大刀背上，拉着赞卿走走走，我把你送个好地方去，怎么找他们也找不着。那您送我上哪儿去？你跟我来吧，到地儿你就知道了。徐老太领着赞卿左拐右拐，穿树林过河沟，大约出来十几里地吧，到了一片树林的前头，密林深处孤单单冷清清有一座庙宇，这庙叫天齐庙。天齐庙就一个老道，应该说是老老道，年纪可不小了，也不收徒弟，就孤身一人。仗着小庙不大，这地方没几个人来烧香来，这老道跟任何人也不接触，经常是庙门紧闭。但是人们都知道这老道好像也姓徐，他性情极其孤僻， 平常也不说话，跟个冤种差不多，谁瞅着他都躲他八尺远。你看邪门不？就徐老太跟他出得来。到了冬天，场院什么事没有了，有时候徐老太熬鹰就上天梯庙来，跟这徐老道一唠唠到半夜，两个人十分投机。这回啊，他想起徐老道来了，就把赞青直接领到天梯庙。叩开门之后，徐老道一看就一愣，哎呀老伙计，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？一看还领个孩子，发生什么事了？里边说里边说。庙门关闭，他们到了里边，徐老太也不隐瞒，先把赞青做了介绍，而后把赞青惹的祸一五一十跟徐老道说了，最后说，道爷，看在我的薄面之上，把孩子留下在你这儿住些日子可以吗？无量天尊，老太呀，看来你是瞧得起我，你是信任我，这有什么呢？出家人慈悲为怀，救苦救难，孩子上我这儿避避祸，我能拒之门外吗？咱一言为定，把孩子给我留下吧。哎，多谢多谢，赞青啊，还不谢过道爷。赞青趴在地上就磕头。徐老道说，我这房间不多，但是多几个人住不成问题，这样吧，让孩子跟我住在一个屋里头，马上准备被褥。你别看庙上挺清苦，吃饭还不成问题，被褥都是现成的。这徐老太就跟赞青说，孩子什么也别想啊，就安心住到庙上，你别着急，这官司三日两早晨就能结束，早着喝呢，你不定在这住多少天，肯定有人保护你，你们家的事情有我来回跑的，你一百个安心，听见没？
哎，老伯给您找麻烦了。
哎呀，自己爷们儿怎么说这话呢？吃的呢也包到我身上，我让大玲子二玲子轮流给你送饭。就这样，赞青就住到天齐庙。哎，你别看这个徐老道不爱说话，见着赞青挺投缘，晚上点上灯了，俩人在一个屋睡觉，徐老道就问，先问他捅的什么娄子，他把经过讲述一遍，后来又问他周围的情况，赞青知道什么就说什么，讲来讲去讲到跟徐老太学武这些事儿。老道乐了，孩子你爱练武？
我爱练，我可喜欢了，别看现在我读书，可练武的事儿我一直牵挂在心。
这样吧，从明天开始，一个是给你散心，第二个我也看看你的功夫如何。老实说，我也爱练武，我从你那么大开始我就练功，一直到现在我坚持不懈。
哦，你也喜欢练武？
嗯，喜欢。没事，咱爷儿俩一块练好吗？我这后院闲着呢，咱也不出庙门，还不耽误咱们练功，以这样的事情来消磨时光。
是，那感情好。
这小赞青倒挺好，第二天开始跟徐老道在后院练功。等赞青这么一看呢，
哎呀，
这徐老道的功夫比他老师徐老太那可高的多的多。老道珍藏着一把宝剑，你说这把宝剑有多快呀？学那铁棒蹭蹭的，跟削萝卜差不多少。再看徐老道一练这宝剑，光滑缭绕，呼呼刮风啊，光剑剑光看不见人影。有时候赞青趴在地上一看，那老道两只脚都离了地了，这功夫简直都神了。要不说怎么叫孩子呢？虽然赞青也不算太小了，毕竟还是孩子。一看见这个把别的全忘了， 这新刷全铺到武术上去了。他在偏气庙住着，咱也不说，单说徐老太过了两天，仗着胆子到了齐官屯，就来到倪二家里头了。一进门见着夫人，这夫人先哭啊，也算见着亲人了。丈夫蹲监坐狱，打入死牢，儿子下落不明，你说夫人怎么能承受得了啊？连日来就没合过眼，两只眼睛哭得跟铃铛差不多少，嗓子都嘶哑了。一看徐老太来了，不知道他来报什么喜信，所以夫人格外的高兴啊，让人泡茶。徐老太看看左右没人，压低声音就问：“二爷怎么样？在死囚牢里压着呢，人家抓不着，暂停不放人呐，受的那苦啊甭提了。我曾经派人去探监，都遭到了拒绝。哎，这人呐，大概是够呛啊。我们那口的胆儿还小，你说他怎么挺得了啊？”
哦，哎，人有享不了的福，没有受不了的罪。大老爷们儿怎么也能挺得过来，不像你想的那样。
范清有信儿吗？
没有，我把人都派出去了，鞋底儿都跑破了，也不知道这孩子跑到哪儿去了。
哎，怎么说呢？我说嫂夫人呐、啊，我呀给你送这么个信儿，范清的事儿你放心，万无一失。
哎，
夫人一听他说这话，肯定他知道。怎么在你那儿呢？
不是不是，没在我那儿。
那你怎么说这话？
哎，嫂夫人，我就告诉你，这个我知道也假装不知道，不知道也假装知道，总之一句话，孩子的事儿你放心，你就想办法快点打点打点这个沈知县，把你当家的救出来，这是至关重要的，好吗？夫人明白，徐老太呀不敢把话说的那么明，含糊其辞，那么字里行间听得清清楚楚，他肯定知道赞清的下落，他肯定帮忙把赞清安排到哪儿了。明白的人不必把话说透，夫人连连称谢，是连连点头，留徐老太在这吃饭。徐老太一摆手，来日方长，等祝贺的时候我再来吃，我走了我走了。他走了之后，夫人就想，我用什么办法能救出我的当家的呢？长天